弟兄姊妹早晨，最近大家都有少少紧张系嘛？不过唔怕，有主嘅恩典，神系活着嘅。头先唱一首诗好好，因为主活着，所以我哋系可以面向未来。今日咧同大家去思想嘅系呢段经文。头先读段经文咧系尼希米嘅一篇嘅祈祷文。如果我哋睇翻咧呢篇祈祷文之所以出现咧，有少少背景咧，我哋先要知道嘅。大概主前597年咧，犹太人系第一次被掳，然后咧过咗10年之后再一次被掳。第一次被掳咧，大部分都系一啲贵族，比较敬虔嘅，比较好嘅，就去咗巴比伦。第二次咧就好惨，因为第二次系毁灭咗耶路撒冷，剩低嘅有三分之一就去咗埃及。有三分之一咧，就去咗俘虏咗去巴比伦，而三分之一就最穷嘅就留咗喺耶路撒冷。呢个我哋都知道，但系过咗大概60年之后，巴比伦就亡咗，波斯古列佢就颁布第一次波斯嘅政策唔同，所以佢容许咧被俘虏嘅人翻去原地吓。呢个就是圣经所记载被掳60年。他回了去之后，当时很困难，他们想起圣殿，很艰难去起圣殿。虽然这个圣殿是很重要，但是他们太穷了，太辛苦了，所以起下停下。直到520年，所罗巴伯、哈该、撒加利亚鼓励之下，就重建圣殿。有了敬拜的地方，有了凝聚犹太人的地方，原来的犹太人就很开心，但是整个犹太人的民族在当时是非常艰难，很穷，还有呢本地的犹太人呢是习染了很多的拜偶像，结果呢在宗教上面呢是很放任，风气又很差，品质又很差。圣经的记载呢，有了圣殿，不尊敬上帝，将那些残疾的东西献给上帝，并且呢是任意的是娶当地的女子为妻。好了，到尼希米的时候呢，已经是回归之后93年，是445年，是很厚的。尼希米就到以斯拉，尼希米回来做什么呢？是要重建城墙。我们要知道，尼希米如果刚才读圣经，他是王的酒政，他可以说是波斯王最信任的，不过他是犹太人。当他做王的酒政的时候，他就听到他的乡下发生的事情。刚才的经文呢，主席为我们读了，就有弟兄回来，他就问耶路撒冷怎样。他耶路撒冷遭大患，城墙被拆了，城门被烧了。那尼希米很难过，表面看来呢，尼希米这个难过和他身份和他当时所做的事是不可以分开的。还有尼希米做大官，他是哪一个的大官？他是波斯王古列的大官。这个时候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但是被人欺负，所以他很想起回个城墙保护自己，使到他这个社区不用流散，没了城墙就好像瞓街一样，随便入嚟啲人欺负佢哋，所以佢想起返城墙。於是嗰班犹太人好辛苦起返城墙，但係被拆咗，被烧咗。我问你，边个拆咗城墙？边个烧咗城门？係边个？尼希米个老板波斯王古列。佢老板波斯王古列因为收到情报，犹太人喺个起城墙係作反。你而家系做波斯王古列嘅大臣，系佢最信任嘅。你本身系犹太人，你可以点讲？你同你老板讲：，喂，你做乜烧我城墙啊？冇得讲嘅。当时唔同而家，而家闹政府咧，你就有道德高地。当时闹政府，人头落地，猪狗族，冇得讲嘅。所以你明白佢个祈祷嘅内容啊，系几咁艰难。你再睇返个经文下第一章。 在那个经文里面，他那种的艰难和痛苦是没有办法讲出来。他悲伤了几耐呢？四个月都不敢讲出来。如果你有圣经呢，你就看第二章，你就看到了。尼希米记第二章，你就会看到当时尼希米所经历，由十二月，即如果圣经讲那个基斯流月到尼散月，由十二月一路到三月，足足四个月，他只是内心痛苦，内心向上帝祈祷，好像没有什么盼望，好像不做得，亦都不能够主动提出来。因为是犹太人被告，想作反，想起城墙，想搞独立，所以波斯军就拆他城墙，烧他城门，政治上冇得讲，好艰难。尼希米好艰难，但我哋睇到咧，第二章尼希米佢一路祈祷，佢知道成个事件唔系单单系政治事件，佢知道掌管历史嘅上帝，所以佢冇用人嘅方法去搞好多嘅运动，佢只系祈祷。佢知道边个真正掌管历史。四个月唔短啊，上帝冇咩行动，佢嘅百姓、佢嘅同胞仍然喺困苦嘅里边。佢嘅忍耐唔系因为佢怕死，因为佢知道唔系佢做嘅，即系上帝做。但系系咪唔做嘢咧？唔系，你睇落去咧，你会发现佢完全做嘢。点解咧？四个月后，佢喺王面前递酒俾王。第二章你见到王就问尼希米：你冇病，做咩面色咁难睇？你都会觉得奇怪。尼希米唔系今日面色难睇系嘛？四个月前已经面色难睇，但到今日王先留意到，唔容易嘅。王可能已经观察一段时间，但系留意到四个月留意到尼希米当时咧，你喺圣经里边见到咧，圣经就话佢非常惧怕。他很惧怕，很害怕，他是人来的，他不是什么超人，他知道呢，这个时候是他要讲说话的时候，但他也知道呢，如果他讲错话的话，不单止民族是不得拯救，他自己人头都不保，所以就向天上的神来到祈祷了。所以第二章那里你就见到第二章第三节，他呢就向上帝来祷告，他就说，他我的百姓，我的祖先的坟墓所在的地方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受容。他没有讲什么，他只讲实情。那实情就是，他是我祖先所在的坟墓，我的城墙是被火焚烧，我怎能够无受容。那然后呢，王就问他，你想怎样，你想做什么。尼希米即刻就将他计划全部一五一十讲清楚，那个计划是非常好的。在第五节，他王若以为好，他仆人在面前蒙恩，求你差遣我去犹大，到我祖先坟墓所在的那座城，我好重新建造。然后他就讲几时去做什么。原来那四个月呢，他一路祈祷，他就一路联络晒那些人，联络晒要去到哪里，去哪里拿文书，做什么，要多少材料，他下面计划晒，他只是等上帝来到 kick off， 等上帝来到去开动。他不是说主啊，你听我祈祷，你答应了我先做事，不是，他知道他要等上帝行动，但他自己那部分呢，他全部做晒。他在路上边找什么人，什么诏书，做什么，几多日，全部做完，然后他就很详细的就跟波斯王讲。 所以佢喺咁艰难嘅里边，一方面佢好有信心，佢知呢件事系由上帝去做，但系佢更加知道佢要尽本分。另外咧，圣经第二章第六节咧系有一节好奇怪嘅，因为太多嘅经文咧，我咧就冇登出嚟。第二章第六节咧，如果你有圣经咧。呢句是很奇怪的，他那时皇后坐在王的旁边，他无端端提皇后，有没有留意啊？很奇怪的。那就翻查当时的情形，原来呢波斯王很爱他老婆，有什么事呢他都会看看他太太，看看他的面色怎样、啊、原来呢太太很重要的，即皇后很重要的。所以学者相信呢，皇后为什么记这句说话呢？就是因为之后王完全答应，所以呢皇后的面色是好的，皇后是给一个肯定。在讲什么呢？尼希米他做官，他在波斯王之下，但是他平日所做的，他的尽职尽责，不单止波斯王喜欢，皇后都赞赏。所以他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他敬畏上帝的人，他在世界上去做事是完全尽忠职守，得到人类的肯定，不是他老板，而是周边的人的肯定。这样亦都使到他为什么这么顺利呢？当他经过这个河西回来的时候，他拿诏书去做事这么顺利呢？就证明他平日做得很好。所以呢，作为一个服侍的人，不是单单在某个地方，是整个人整个质素。好了，当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尼希米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尼希米知道今次起城墙是很敏感，一定会有当地的敌人攻击他。上次就因为本地的人，那些不是犹太人，但他是做着犹太人的管治，是当地的，好像做省长一样，他们会攻击他。所以他知道今次呢他要很低调，但是呢他很详细的来做。上帝开始走第一步，然后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到去继续。那我们看这段经文，由二章十一节，我们试一下一起读。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其他牲口以外，有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察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其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察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就、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他今次回去，因为是一个政治上很敏感，古列王是特别开恩给他做，这个是跟整个当时古列的政策不一致的。因为当时古列的政策是最怕啲人搞独立，最怕啲人对抗，而今次尼希米能够回去，可以讲话是一个很独特的，所以如果他处理得不好的话，很可能会引来当地的那些贵族，就是官员在背后来告他，所以他没有跟人说。服侍上帝，我们知道上帝在背后不是我们的荣耀，他知道今次成功不是他荣耀，纵然失败上帝有恩典。 佢好小心，佢样样嘢去预备，先睇过嘅情况，然后咧佢先至开始去做嘢。佢今日翻嚟咧，系用咗一年时间。当古列话你可以翻去，佢系冇即刻翻去，用咗一年时间。而呢段时间就去联络各地嘅人，所以佢系一个好谨慎。如果我哋话咧，佢系一个好 sophisticated 咧，即系一个好纯熟嘅官员，可以讲话吓。尼希米记咧，嗱，你讲讲，唔系先知书嚟嘅。尼希米记喺犹太人嘅典籍里边咧，系属于文学正典，因为尼希米唔系先知吓，所以佢属于圣典嘅。佢系一个高级官员啊，要香港即系做 A.O. 啦，喺呢度即系做唔知咪做议员啦吓，即系咁样嘅。但系佢呢个身份就正正见证想上帝点样用一个喺世俗上边做官嘅人嚟到服侍佢。好啦，如果我哋明白佢今日翻嚟会有咁大嘅困难咧，果然间当地嘅人就反对佢啦。当地人点反对佢呢？当地嘅人呢啲唔系犹太人，系犹太人走咗之后，系波斯人委任嗰啲外邦人嚟到去管治犹太。尼希米翻嚟，佢哋诸多挑剔，并且咧打小报告去到波斯王嗰度，就话呢班人要造反。好彩尼希米系预先预备晒各样嘅文件，并且将波斯王所落嘅谕旨做咗份嘅抄本嚟到去禁住佢哋。喺咁艰难嘅里边，佢知道一定要尽快嚟去做。如果呢个城墙唔尽快做好嘅话，好容易就会被破坏。用咗几多时间咧？52日。如果按照犹太人嘅史家约瑟夫讲，当地嘅城墙最少用150日，换句话讲，即系要用5个月。但系佢只系用咗差唔多2个月，并且咧，佢哋做嘅时候，一人攻击佢哋，你起佢又拆，佢哋点起啊？系一手开弓，一手拿兵器，见到人一路打佢哋，一路起，咁艰难。但结果咧，52日起好，完全系一个神迹。亦都睇到同佢一齐嘅，佢系拣咗班人，因为佢翻去嘅时候咧，好多人话：，哎呀，我帮你做。佢又唔需要，我需要嘅系敬虔爱主嘅人，因为今次喺呢个城墙唔系一个普通装修嘅事情，系带有上帝嘅使命，维护上帝嘅子民，让佢哋能够喺呢度得到保护，可以安居敬畏上帝。城墙起好咗啦。事情未完，点解呢？尼希米呢个时候先有时间去翻查嗰啲留喺度嘅犹太人同埋嗰啲祭司。头先我讲过，圣殿已经起好咗好多年，但係圣殿一塌糊涂，冇遵守到上帝交付俾佢哋嘅献祭嘅程序。摩西嘅律法一早就已经俾佢哋。所以尼希米在祈祷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就是先认罪。尼希米知道在犹太地里面那班犹太人是一班不敬虔的犹太人。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看回历史，当第二次巴比伦去打败犹太俘虏他们的时候，当时分了三批人，有一批就去了巴比伦，有一批就去埃及，有一批就留在犹大。留在犹大那群犹太人呢，是一班很穷的，甚至有人说是那些流民。当那班有学识敬虔的人被俘虏了之后，就剩下了很多的田园，很多的屋。那留下的犹太人他们就说，你看我们上帝祝福的，上帝不祝福的拉去巴比伦了。但耶利米先知就跟他们说，耶利米先知对那群留下的犹太人说，他说上帝昨晚给我看了两篮的葡萄，他一篮是好到非常好，一篮是坏到非常坏，好的去了巴比伦，不好的就来这里。 果然间，好嗰班人喺巴比伦仍然敬虔爱主，虽然离开咗自己地方，但佢哋组织咗会堂，每个主日、每个安息日都敬畏上帝，并且将圣经重新抄写。以斯拉就喺巴比伦翻嚟，系将圣经重新抄写拎翻翻嚟本地嘅犹大，但系喺耶路撒冷嘅犹太人唔系。佢呢班人将唔好嘅嘢献俾上帝，并且咧，佢哋去欺诈自己嘅弟兄，所以当时尼希米一翻查就发现，佢哋做咩事呢？嗰班官员嘅税好重，而百姓生活艰苦，以致咧佢哋要卖田卖地卖儿卖女，所以尼希米就话。城墙起好咗，如果社区唔喺属灵上边嚟到去重新归回上帝，城墙保护唔到你哋，你个腐败系会由里边去到出边，到最后一样灭亡。第一次灭亡系政治上边外族人灭亡你，第二次灭亡系上帝灭亡你。如果你唔回归上帝，唔好好遵守神嘅律法，结果上帝会亲手毁灭你。头先我哋读圣经读到摩西点讲，因为唔听话就将你流散各地，但当你愿意听神嘅说话，就会将你哋呼召翻嚟，回归翻嚟。上帝好公道，因此尼希米就做咗第二次嘅改革。就是属灵的改革，而在这个改革的里面呢，尼希米以身作则。尼希米知道那些祭司为什么做得这么差呢？因为他们很穷，给很少薪水，不能糊口，以致那些祭司要做兼职。哇，真的很惨，怎么专心啊？如果我哋牧师薪水唔够，日日喺出边卖鱼蛋粉，啊点会去探访呢？啊点样去帮你读经呢？当时嘅祭司就咁样，生活苦到不得了。仲有咧，嗰班权贵，有啲系以东人，有啲系犹太人，剥削自己嘅同胞。尼希米要去变革，佢就以身作则。点解以身作则呢？尼希米就话：佢话我今次系波斯王派我翻嚟做呢个省长，我唔攞薪水，十二年只系用自己积蓄。仲有啲公务员咧好穷，佢又请我哋食饭，攞自己嘅钱津贴佢哋。所以喺呢十二年里边，佢就要嗰班嘅领袖。要将他们所搜刮回来的钱拿出来，不容易的，面对那个情况是不容易。不过他知道这个改革是必须要有全民的意愿，而全民的愿意就是他要回到上帝那里，明白到上帝的心意。所以他就请所有的人，当时以斯拉亦都翻嚟，以斯拉就系将旧约圣经重新编辑，喺巴比伦嘅时候就将旧约圣经嘅经文重新编辑，因为之前啊，犹大国一段好长嘅时间冇再读圣经，直到约西亚改革嘅时候，先至喺圣殿揾到一卷嘅律法书，而嗰班嘅文士竟然间唔知道。唔识解释，仲要揾一个女先知户勒大解释俾佢听。呢个系约西亚事啦。约西亚就被掳之前，你会睇到咧，当时整个犹大国嗰种属灵光景系几咁差。而家以斯拉喺巴比伦将旧约重新编辑带翻翻嚟，带翻嚟之后咧，尼希米就话：我哋如果要有真正嘅改革，要回到上帝。翻神的话语，到了在八章第一节， 我们一起读啊。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藉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响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借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这个是属灵的一个很重要的聚会，如果没有这个属灵的聚会，不回到上帝面前，不认识上帝，就算你怎样去改革，用什么人的方法，人的罪性都会难了。我们读埋九章一到三节。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有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好了，我们看到尼希米知道凭他自己的能力没办法，唯有让所有的民众回到神面前，他自己的认罪悔改不够，还要民众一起认罪悔改。然后当民众听到律法书，明白神的心意，人心就回转，真正的回转就回到上帝面前。我们读完这三节，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我们又为自己定例，每年各人捐银一舍客勒三分之一，为我们神殿的使用，就是为陈设饼、上献的素祭和燔祭、安息日、逾索节期所献的与圣物，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一切的费用。原来我们之前已经废弃了，没有奉献，圣殿荒凉，起好了祭司没有薪水，敬拜一塌糊涂，将那些跛的残疾的拎去圣殿那里。你读马拉基书，你读到现在尼希米重新的呼召他们回去神那里。当民心被改变，圣灵在当中运行，当他们回去上帝的面前，民族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改变。所以尼希米都有祈祷，不是单单在政治上，而是在属灵上。一个民族的改变，不是单单你够强大、多钱、经济，而是人心翻翻去神那里。当尼希米带领全民悔改的时候，以色列、犹大国在这个时候就得到一个全新。我们之后就看到他们因着以斯拉编辑的旧的圣经，他们恢复回会堂的敬拜。会堂就是住在耶路撒冷附近就可以去圣殿，但分布在整个巴勒斯坦这么大地方，你不能够日日都去圣殿，就在自己地方有会堂，每个会堂就有一本圣经去宣读神的话语，民事去讲解神的话语。以斯拉在这个时候将巴比伦所设立的会堂制度就带回来这个巴勒斯坦，将本地的犹太人，本来他们质素很差的，他们和外邦人混杂，他们又拜外邦人的神，甚至他们这一班的人呢已经忘记了自己身份，现在在巴勒斯坦，在这个犹太的地方重新恢复上帝敬拜。他们应承不再追随外邦，不再有那些坏的习俗，回到神面前，这个民族就得到改变。并且在主前二百多年，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所谓一个犹大教。 就是他们要翻回来去上帝的面前。今天呢是一个很独特的日子，不知道大家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就是今天2月16日在耶路撒冷哭墙有一个很特别的祈祷，就是以色列国的犹太人他为中国的疫情呢是有祷告，现在刚完了，他5点几6点几，他们就说愿意全世界的人特别中国人在今天为中国祈祷，不是政治也都不是宣传，而他们说我们为中国的疫情祈祷，为中国政府祈祷，让这个疫情不会影响全世界，让上帝去止息，是犹太人发起的，在哭墙里面。我今早就去看那个一个视频 send 出来，有些基督徒有一些人 join 来他一起为我们国家认罪祈祷，为我们民族认罪祈祷，好像尼希米一样为着我们过去所犯的罪认罪祈祷，带到上帝面前。我们知道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不是我们的力量，是上帝，但是我们要做我们的本分，在我们的空间里面，虽然大家所处的地方不同，有些是香港，有些是中国大陆，有些是以色列，有些是加拿大，但我们都同心为着国家祷告，为着这些疫情不让它继续的蔓延，很多人心惶惶，我们很害怕，不知几时轮到你，不知几时突然间在这里爆发，求主去怜悯这个民族，亦都怜悯这个社区，求主去帮助。尼希米他附上了他的祷告，并且他在实体上建立了城墙，属灵上建立了一支很强大的以色列人祷告的队伍。我们都愿意好像他一样为我们国家祷告，他们同心的祈祷。亲主，感谢你，你是掌管历史，并且你是掌管宇宙，掌管万物。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着中国祈祷，求你祝福中国的领导人，给他们有智慧有良知，并且是有能力来到去面对这个疫情，处理这个疫情。我们更加为着我们民族来到认罪祈祷，为着中国过去所犯的罪，为着他们离开你，为着他们藐视你，求你赦免这个民族，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也都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骄傲，赦免我们的自大，求你在当中垂听你仆人的祈祷，医治中国大地，特别湖北省很多的疫情，也都求你去制止这个疫情向外，无论是去到台湾、香港、澳门，甚至世界各地，求你去止息。我们知道人无法做到完美，唯有你自己在当中，叫人心改变归向你，放弃自己的骄傲，仰望你的能力，求你怜悯。我们为着今天在这个哭墙一班的弟兄姊妹，一班你的子民犹太人，他们都为着今天的情况祷告，我们都愿意我们同你一起在这个祷告里面来到向上天主我们的神来到祈祷，求你垂听。求你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圣咒事的是你，愿你按你心意成就你的美事。祈祷奉主名求，阿门。